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阿门。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多奖项的电影是《冰雪》，共获得11个奖项。之后获得11个奖项的电影还有《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国王归来》。现今的奥斯卡奖项在23个类别中颁奖，而1961年宾夕获奖时共有14个类别。宾夕被提名了12个类别，最终获得11个奖项。每年临近圣诞节的时候，电视就会播放《冰雪》。教友们也许已经多次看过整个影片或者部分影片。简单概括来说，电影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设定在公元26年的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耶稣基督正在进行传道的生活。犹大宾须是耶路撒冷一位富商的儿子，而罗马人弥撒拉是前犹太总督的儿子。14岁之前一直是宾须的挚友，后来弥撒拉成为罗马军队的护卫官及千夫长，返回耶路撒冷，短暂的重复喜悦后。米萨拉要求宾须交出反对罗马帝国、主张武装斗争的名单。宾须拒绝了他的要求，两人的友谊因此画上了句号。不久之后，当新总督上任的时候，宾须和他的妹妹在观看游行时。妹妹不小心将围墙上的瓦片弄掉，导致马受惊吓，总督因此从马上摔下受伤。由于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试图暗杀总督的行为，宾须被判在战船上当奴隶划桨，他的妹妹和母亲被关进地下监狱。尽管米萨拉知道这件事是意外，但为了给那些不安分的犹太人一个严厉的教训，并为自己的仕途考虑，他做出了这种卑鄙的决定。战船上划桨的奴隶通常活不到1年就死了，但必须凭借复仇的意志，坚持了3年多。他反而锻炼成了钢铁般的体力、忍耐痛苦的毅力和控制感情的自制力。战船的最高指挥官阿留斯执政官，阿留斯注意到宾须的非凡之处，提议他成为自己手下的决斗士或战车驾驶员，但宾须拒绝了。那时，罗马舰队与马其顿海盗发生了战斗，一艘海盗船撞上了阿留斯乘坐的船，阿留斯掉入海中，宾须冒险救起了他，并将他拖上船只的残骸。阿留斯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大败，想要自尽，但宾须阻止。 后来发现，只有阿留申乘坐的船沉没，战斗其实是大获全胜的。阿留申作为凯旋将军返回罗马，为了报答属于国家的奴隶宾虚，他请求皇帝提庇留释放宾虚。然而皇帝认为，总督遇刺未遂罪是严重的罪行，未能完全赦免宾虚，只将他变为阿留申的私人奴隶。之后，宾虚在罗马的战车比赛中5次获胜，成为了名人。2年后，阿留申执政官将宾虚从奴隶中解放，并收他为养子。成为罗马帝国显赫贵族之子的宾虚回到犹太，向米莎拉复仇，并使患麻风病的母亲和妹妹在主的恩典下痊愈。阿留申执政官收宾虚为养子的场景是这样的：他在众人聚集的宴会上说道，阿留申如此说：“不久前，我与我的救命恩人一同回到罗马。你们都知道，他是罗马最出色的战车驾驶员。他驾驶我的马车5次获得比赛。我决定让他取代我已故儿子的位置，让宾虚站到他的身旁。我们之间的纽带比任何东西都强大。今晚，我希望与你们所有人分享这份纽带。收养手续已经完成，阿留申之子现在合法的拥有了我的名字，并成为我财产的继承人。”他摘下戒指递给身边的宾虚，然后说：“这枚戒指从我的祖先起，一直传下来。我本想将它交给我的儿子，现在它属于你了。”人们发出响亮的掌声，并且发出欢呼声。于是宾虚说道：“曲折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活、新的家庭和新的父亲。这命运把我带到这里，也可能会让我离开这里。但不论我身处何处，我都会作为阿留申的儿子，一直戴着这枚戒指。正如阿留申执政官收宾虚为养子一样，今天的经文中也提到，神为了赐予我们在基督里的一切福分和属天的祝福，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今天的经文世界如此见证，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拣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人。圣洁可以理解为过一种内在分别为圣的生活，也就是说，成圣的生活。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为了让他们作为神的百姓，只敬拜神，并顺从神的话语，过一种与世人分别的生活。如果问基督徒，圣经66卷书中最难读的是哪一卷？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回答《利未记》。因此，有人开玩笑说， 当失眠时读圣经，特别是读立位记，就起到了催眠的作用。然而立位记并不是催眠药，它在圣经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以及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过一种与世人分别的生活。详细记载了这种分别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的，正是利未记。因此，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信心和生活要成熟，就必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分别使用自己的时间，分别使用自己的才能。”分别使用自己的财物。圣经中，神说使用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分别出来献给神。今天也是如此。过分别为圣生活的人，会成为神作为通道。没有瑕疵，可以理解为外在分别为圣的生活，即成圣的生活。可能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世上有没有瑕疵的人吗？有一句西方谚语说：“每个人的墙壁里都有骷髅。”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抖一抖，没有人会没有灰尘，没有人，每个人都有弱点、缺点，也有想要隐藏的部分。尽管如此，神仍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没有瑕疵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更是这样说，《马太福音》5: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对于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的完美无瑕，是无需累述的。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受造物来说，要完美似乎听起来不太可能。不仅耶稣，神也是这样说。创世纪17:1，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对亚伯拉罕说：“要完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神对亚伯拉罕提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要求。然而，圣经中确实有完全、完美且无可指责的人。神这样评论挪亚，《创世纪》6:9。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的人。关于约伯，神也这样说，《约伯记》1:1。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经中见证说，约伯是完全人。在新约中也有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人。施洗约翰的父母是祭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关于他们，神这样说：“路加福音1:6，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挪亚、约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夫妇被称为是完全完美无可指责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仅凭自己的政治生活就能得救，不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代赎和死而复活。神宣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这便是神造我们的神的宣言，即使将世上所有人的善行汇集于到一个人身上，也不能仅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无法凭自己的能力达到神的荣耀，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行为荣耀神。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挪亚、约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夫妇虽然认为是完全无可指责的，这意味着神认为他们作为得救之人在神面前努力过着正直的生活，得到神的认可。神对人所说的完全完美没有瑕疵等这些词与旧约时代献祭时的祭物有关，无论在何种祭祀中以何种牲畜为祭物，祭物都必须是无瑕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祭物必须是完美的，是全国最优秀的一头牲畜，不是这个意思。祭物的完美是指作为祭物不能有缺陷。神要求我们完美没有瑕疵，是指我们应当符合神子女的身份，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百姓。我们的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以及无可指责的生活，像神子女的生活都应该是在神面前如此。在世人面前生活的人会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在他人面前生活的人则会依别人的眼光，因此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鼓励和掌声。然而生活在神面前的人则会在意神的眼光。无论我们在主日礼拜和教会当中在从事什么服侍，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而非在人面前，那我们的信仰和人格才能够成熟。因为神总是通过那些在他面前生活的人来展开神的作为。五节如此见证，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必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同时这也是为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神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那所有人不都是神的儿女吗？那么不是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吗？圣经的回答是不，因为神创造了所有人，所有人就自动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自动就成了神的百姓，所有人都应进入神的国度。这样一来，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圣经明确地将人分为两类，属于神的人和不属于神的人，在应许当中的人和在应许之外的人，义人和罪人，有福的人和有祸的人。以弗所书中也明确提到，有神的儿女，也有不是神儿女的人。以弗所书2:1-3，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有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过去曾随从世俗的风潮，渴望肉体的欲望，或者被本能牵引的生活。神并不称这种人为他的儿女，而是称他们为愤怒之子、悖逆之子、魔鬼的儿女。当然，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悖逆之子，并不知道自己是愤怒之子。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呢？罗马书8: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凡受神的灵圣灵引导的人才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礼拜的场所，是神的灵圣灵引导的结果。其实我们并不总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有时是被勉强带来的，有时是绕了远路才到这里。此外，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世上的人更优秀，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品格更好才来到这里，而是因为主赐予了我们恩典，圣灵引导了我们。那么心中深深之处发出了感激。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没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信仰当中最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再重读5，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通过耶稣基督。保罗反复使用在基督里和通过基督这样的说法，强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绝不可能在耶稣基督之外实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实现。成为神的儿女，按照字面的意思呢，是成为了神的养子，成了神的养女。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稍加解释说明，加拉太书4:5，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儿子、养子、儿子的名分都是同一个词。提到养子或养女，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国家，人们往往一想到没有继承父母的血脉，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并不像父母等，否则怎么会有像《脚趾头》这样的小说呢？在韩国的电视剧当中，几乎必不可少的情节就是出生的秘密。抚养孩子还不到一年的父母，30年后突然出现，声称他们是亲生父母，搅乱了一个家庭。事实上，30多年没有联系，这已经和陌生人无异了。在电影《宾虚》当中，当宾虚成为阿留斯执政官的养子时，没有一个人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或不满的目光，大家都热烈的鼓掌，欢呼雀跃，因为宾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阿留斯家族的一员，成为阿留斯所有财产的继承人。尽管小儿子在预知了父亲的遗产后挥霍无度，将所有财产都浪费一尽，但当他回家时，父亲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这就是完全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下次再离家出走，回来时还会得到同样的待遇。现在他应该承担起作为父亲儿子的责任和义务。神为了赐予我们在基督里的一切福分和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赐予我们如此的恩典，并不是让我们去追随世俗的价值观和欲望驱动的生活。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就应当过上与神的儿女身份相符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尽到了作为神儿女的责任，神才将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而是神先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正因为神对我们施予了恩典，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不能不以生命回应这份恩典。因此我们努力在神面前过圣洁且无瑕疵的生活。如果有人在享受成为神儿女的恩典，却不愿意努力过上与神儿女相称的生活，那么他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也不能成长和成熟为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能够体会神的恩典，并以自己的生活回应这份恩典的人。法语中有句名言 Noblesse oblige， 意思是贵族应尽贵族之义务。这句话源于早期罗马时代，国王和贵族们展现出了高尚道德意识和率先垂范的公共精神。拥有财富、权力和声誉的人，如果忽视这些特权相伴的责任和义务，就会成为社会指责的对象。如果有一个政治家被人指责，那很可能是因为他只享受了作为政治家的特权，却没有执行 Noblesse oblige。 同样，如果某个企业或企业家受到批评，也多半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如今教会和基督徒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也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因为基督徒只想享受成为神儿女的恩典，却不想承担作为神儿女应尽的 Noblesse oblige。 也就是说，神的儿女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真心的相信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我们就应当尽到作为神儿女的义务，在神安排我们生活的地方，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成为神作为的通道，那么成为神的手和脚吧。现在真的应该结束那种自称信神却不在神面前生活，自称顺从神的话却依然沉浸在以弗所的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中的生活。为了忠实的过好这种生活，让我们敞开我们生活的生命的窗户，完全向神敞开。那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真正配得神的儿女，真正配得神的继承人。我们采访吧，天父。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2024年，但我们感谢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尽管我们曾是悖逆之子，神的愤怒之子，然而神却赐予我们无以言表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而我们时常未能珍视这一恩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认为遵循以弗所的价值观，跟随世俗的潮流是智慧的行为，并认为追求自己的欲望才是幸福。然而，跟随世界和欲望而生活，最终只会带来空虚、失落和虚无。正如贵族必须履行贵族的义务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贵族一样，作为神的儿女也必须履行神儿女的义务。求神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神的儿女，也求神不要我们忘记这一点。求神帮助我们在神允许我们生活的地方，忠实的过圣洁和无瑕的生活。愿我们一生都能同时享受成为神儿女的恩典和义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